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每一天都为你播出一个钟头，在良友电台跟益友电台各自不同的时段为你播出。所以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应该在什么时段来听，也希望空中辅导的内容呢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你，让你得到一些帮助跟鼓励吧。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很多的人打电话跟我交流的时候呢，说信了十年二十年，但是却信的不是很实际，也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懂得去依靠神。那我素琴在教会圈子里面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信徒信了耶稣以后呢，整天都是愁眉苦脸，没有喜乐。那可能有的人是为了工作的压力，也有的人是因为有一些重担吧，环境被逼的没有办法，所以呢常常的就是失去了喜乐。但是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而且神也命令我们要有喜乐。我们需要喜乐，就如我们需要阳光跟空气一样。喜乐能够增进信徒的灵命，忧愁能够减退我们的灵命。喜乐是得胜的一个记号，忧愁是失败的记号。喜乐能够荣耀神，忧愁能羞辱神的名。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忧愁是魔鬼的诡计。喜乐断绝仇敌的机会，忧愁留给仇敌机会。为什么我们要喜乐呢？刚才我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如果今天你想荣耀神，你想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相信你就要在神面前靠主常常的喜乐。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监牢里的保罗，他生活非常的苦，他可以不必喜乐的，但是他不单单自己喜乐，他还叫我们喜乐。他在第六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叫他们应当一物挂虑。我们不单单要喜乐，而且也应当一无挂虑。听众朋友，在箴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食谷枯干的病就是喜乐，喜乐可以医治食谷枯干的疾病。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我们靠主是可以喜乐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每周辅导教室今年选用了改变生命的辅导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有两本书， 其中一本是《走出心灵幽谷》，这已经在上半年使用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用另外一本书《破除人生百忧》。这本书的作者同样是不同的心理的辅导专家，还有著名的讲员，他们在辅导领域里是很有权威和经验的人，希望透过他们的著作的内容，让我们在辅导方面有很好的学习和帮助。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无条件的爱。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进入到主题。今天我们的讨论题目是：无条件的爱是否是形容神对人的爱？请分享一下你对神的爱的体会。说到人世间的爱，有不少的人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程度和限制的，意思就是爱是有条件的。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最伟大的。曾经读过《易报》这本报纸上面的一篇文章，作者林向阳分享了一则多年以前香港的新闻报道。有一间家庭式的工厂失火，浓烟滚滚，员工纷纷的各自逃命，消防员也很快的来到，因为火势太凶猛，只能向屋里来喷火抢救，里面却传来了孩子们的惊恐和痛苦的哭叫声。大家拉住已经跑出来又要冲进去的母亲，他们说不要进去，不然连你也会被烧死的。但是这位母亲拼命的挣扎，奋力的推开众人，一边哭喊着一边说不要怕，不要怕，妈妈在这里。她一边又冲入到熊熊的火海当中，与那些被困在烈火当中的几个儿女同归于尽。听了这则报道，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母亲的做法是否明智或者正确，但是母亲对儿女的爱的表达是可敬佩的。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伟大的、牺牲的、无条件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出自诗篇36篇5到10节。诗篇36篇5到10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在这节经文里面，诗人大卫用了一些文字来表达神爱的奇妙和能力。在大卫一生当中，他写了一些好像这一类的诗歌，虽然耗尽笔墨也无法用文字来完全的描述神的爱。大卫所能做的只不过是邀请人来亲自尝一尝主恩的滋味。那么请问今天的我们跟大卫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我们要谈论有关爱的课题，任何一种爱都是难以形容的。说到神的爱，更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的清楚，因为神的爱就是那么长阔高深，像诗人所说的，用笔墨难以形容。当然，人人都喜爱听到神的爱，可是呢，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我们要谈论神的爱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是刚才我问到今天的我们跟大卫有没有不一样的问题的原因，因为 大部分的现代人都喜欢用世俗的语言来形容有关最密切的属灵的事物。当这些世俗语言的字眼用来表达丰富而有分量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意思呢就显得很薄弱了。尤其当这些世俗的文字用来描述神的爱，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在这里我们尝试举个例子更深入的来解释。相信我们都听过这样的形容，那就是神以无条件的爱来对待他的儿女。那么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呢？通常人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神的爱是怎样的慷慨和完全的。但是当我们采用这种的形式，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对神的爱的描述，然后我们问，这是不是形容神圣大爱的最好的用词呢？在我刚才念的这个诗篇里面，大卫形容敬畏神的人在神的慈爱之下可以过着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大卫认识神的性情，理解神的爱，他描述神的慈爱和信实好像天空的广阔，没有止境的。有一些圣经翻译的译本把神的慈爱翻译成守约的爱，或者是坚定不移的爱。神的慈爱是无价的，是坚定不移的。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神以自己儿子的死作为赎罪的工价来挽回罪人的生命。这样的爱岂只是用慷慨和完全就能表达得到呢？事实上，形容神爱的一种重点就是人无法与人觉得是最好的描述来把神的爱描述得完全。就算我们说神的爱完全不一样，甚至比无条件更好，也是没有办法表达的透彻。因为世俗的人所理解的无条件的爱，不过就是同情体恤，完全接纳的意思。无条件的爱是照着人的本相来接纳，这样的爱对人没有任何的期待。难道神的爱就是这样吗？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两方面，一方面是看顾和关心的爱，第二方面是积极和介入的爱。首先我们看神的爱是看顾和关心的爱。为什么无条件的爱也不能够完全的表达出神对人的爱呢？如果我们像刚才所解释的，神只是按着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期待，容让我们接受或者是拒绝，那绝对不是神的爱。神对人的爱可以说是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能够袖手旁观，也不会白白的看着我们走向灭亡而不理。就像大卫所描写的，神的慈爱是坚定不移的，是守约的爱。说到这个地方，或许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可以看得清楚。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神跟他们立约，只要他们遵行神的吩咐而生活，不犯罪，就能够得着神的赐福。可是以色列的百姓是悖逆的，他们常常犯罪得罪神，神本来应该立刻的惩罚他们，但神没有一下子就惩罚他们，而是容让他们悔改归向主。神给以色列的百姓多次回转的机会，这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所立约而来的坚定不移的爱。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对人的爱更是爱到一个地步， 舍弃自己的儿子为世人赎罪，带来永远的生命。这样的爱岂能用上面我们所解释的无条件的爱能够表达的完全呢？这里我们再进一步的具体解释一下神的爱。请你想象一下，自己是做父母的，当你看着自己的孩子和一群小孩子在玩耍，这个场景也许是在托儿所，或者是在教室，在操场，或者是在足球场，你可以说自己对所有在玩耍的孩子都有无条件的爱，也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小孩子都没有敌意，你都愿意祝福他们。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对自己的孩子却有更高一层的关爱。这更高一层的爱的表达，就是你会把自己的注意力特别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就是你的眼睛会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你会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受伤、有危险、被欺负，或者有任何不公平的事，你都会强烈的感到要去保护他，因为你爱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发脾气，你就会来阻止，又或者是跟其他的孩子相处的不好，你也会觉得需要来帮助调解，因为你爱自己的孩子。就算是在日常的生活的各种情况当中，你也是很留意自己的孩子。当你的孩子长进，你就会满心的欢喜，这也是因为你爱自己孩子的缘故。你这样特殊的看顾和关爱，并不一定会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发生，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孩子，这些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父母，而你会看顾和关爱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些看顾和关爱的表达不是必然发生在每个孩子和父母的身上的，可能会因着父母本身的罪而改变。比方说，做父母的如果有骄傲、害怕别人的成见、有成功欲、优越感、野心，或者因为自我中心而变得铁石心肠，都可能歪曲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现实的生活里，我们也常常的看到一些没有得到父母看顾和关爱的孩子，从小生活在痛苦当中，挣扎着成长，甚至形成了一些性格上的缺失，这是因为父母本身的罪影响的情况。那么，父母对孩子的爱，在没有被玷污的情况下，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父母的爱就像圣经里所描述的一样。让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先知所说的一段话。何西阿书11:1-4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段经文的描述就好像父亲来教导孩子走路的情况，他拉着孩子的手，给他们照顾和帮助。先知借着这样的描述比喻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教导和保护。经文当中的甲板，原文的字是轭，就是牛口中的嚼环，牛必须松开以后才能进食。放松牛的两颊甲板这句话，有学者翻译成为抱起婴孩 亲他的面颊，这是多么温切的形容。神看顾人，关心人，神的儿女无论做什么，有什么样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神都关顾在他的身上。神的看顾、管教和关心都是那么的强烈，是复杂的，是具体的，亲自的。诗篇121篇里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害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神对人的爱就是这么的深层完全，并且也是那么的有能力。从世俗角度来理解，只是同情和体恤，只是按照人的本相来完全的接纳，但对人却没有任何的期待，人可以不一定去接受。我们从这里看到，无条件的爱与这里所解释的神对人看顾和关爱的这种爱，哪一种是更好呢？当然是神有看顾和关爱更有力量了。弟兄姊妹，既然知道神是看顾和关爱，并且爱我们到底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害怕呢？纵然落在困境磨难当中，神是知道的，他也会在困境当中给我们保护和能力，让我们在他看顾和关爱的当中得到平安，更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他为我开路。
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
我刚刚决志信了耶稣，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怎么喉咙痒痒的呢？哇，公车来了，公车来了！让开，让开，让开！我冲哦！哎，前面的车子干嘛开得那么慢呢？像乌龟一样。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上公交车不争先恐后，驾车不随意鸣笛，一同做个文明的基督徒，容神一人。
刚才我们谈到做父母的对所有孩子都有爱，没有敌意，这是真实的，但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却是有更高一层的关爱，不单只是看顾和关爱，也会像神的爱，是积极和介入的爱。神的爱是积极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因公义和圣洁的性情，他定义要定我们的罪，但是他因着慈爱的本性决定要爱我们，所以 他自己亲自参与到救赎的当中，他亲自来寻找罪人，又用他们的名字来护照他们。神又定义要饶恕我们，也要改变我们，所以他差遣耶稣来为我们死，他以欢呼和宴席来迎接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当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以忍耐的心来等候我们回转，并且是坚持到底。神为了我们的好处而积极地爱我们，他的爱充满了血汗和眼泪，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征战，他保护那些困苦愁烦的人，他和我们一起征战，用十分柔软的心来寻找我们，也改变我们，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不肯离开我们，他用同情体恤发出真理的声音，从罪恶和痛苦当中来释放我们，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来管教我们。圣经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他也入住在我们的心当中，用圣灵浇灌我们，发出能力，以致我们能够认识他。神的爱里面也有憎恨，那就是憎恨罪恶，无论是我们所想所行的罪，他都憎恶。神的爱要求我们以相信、依靠和顺服作为回应，以欢喜的心，以感恩的心，并且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神是以积极的心和介入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改变和拯救我们。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念过鲁易斯博士所写的《纳尼亚传奇》《狮王》《女巫》《衣橱》？让我先简单的来介绍这个故事的重点。在白女巫的魔咒和统治之下，纳尼亚这个王国持续了100年。到了冬天，有传言说亚当的儿子夏娃的女儿要来，纳尼亚这个地方要得到拯救。这个预言给白女巫的统治带来威胁，她一定要抓到预言当中要来的孩子。有四个小孩偶然地进入到一个衣橱，这个衣橱竟然有个通道通往纳尼亚的王国。小孩子当中最小的露丝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王国，他差点被送到女巫那里。露丝的第三个哥哥爱德豪是第二个发现纳尼亚这个地方，他却被女巫蒙骗和囚禁。当代表基督的狮子王阿斯兰归来的时候，邪恶终究拦阻不了正义的胜利。阿斯兰不仅用无罪待死的生命救回了背叛弟兄姊妹的埃德豪，更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白女巫，拯救了纳尼亚的人民。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露西和他的兄姐们发现了代表基督的阿斯兰不是一个顺服的狮子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慌。但是有人向他们来保证，这头狮子虽然不是一个驯服的，却是良善的。这头代表基督的狮子后来为了拯救埃斯豪和纳尼亚的人，他不单舍弃自己的生命，而且是从死亡中复活，得胜了邪恶。同样的，神对他的儿女的爱也是带有爱和牺牲的。神不是平静地和我们世人保持距离，袖手旁观地来看着我们因犯罪导致灭亡。神有积极和介入的爱，他将自己的价值观来教导我们去遵行， 他的心意是让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去遵行，而是让我们离开罪而得生。神对人的爱就是这样复杂和强烈的，这就是关注在我们身上的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要用同样的以彼此相爱的方式来活出神的样式。圣经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神这样的真爱不是容易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爱人，因为我们觉得对方是可爱的、可接纳的，所以我们肯对对方付出爱，肯接纳对方，又或者我们也同样的去接纳每一个人，不会判断别人，也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爱人，因为这种的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或许当我们这样的说爱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安全，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爱他是无条件的接纳和爱我们，但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要亲自的管教和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至于因为罪的缘故而堕入到永远的死亡当中。神是积极和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他话语来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因着认识他得以出死入生。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也是他拣选的儿女。神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就好像父母爱他自己的儿女一样，做父母的也爱所有的孩子，但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却有更高一层的爱，就是常常看顾和关爱自己的儿女，也是积极和介入到儿女的生命的爱。希望今天的分享让你更能够明白神对你的爱，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因为神的爱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课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探讨无条件的爱，请到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为我舍命，成我。 在天父怀中，
年老。很多人看年老是一种受苦的形式，老年人自然会有种种的病，他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力不从心。这是一种潜在的危机，老年人可能不满现状，心中怀恨，因而折磨自己，也使周围的人难以忍受。然而年老的艺术是可以掌握的，老年人也可以发出特别的光辉来。神要把这些苦难变成祝福。我的一位年老的亲戚就能见证这件事，他用不少的时间安静祷告，由于精神和体力逐渐的衰退，使他时时地以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活，神也指点他过去生活当中的亏欠。过去他曾因很多能干的优点而骄傲自大，现在他为有机会悔改而感谢神。神现在带领他走一条使他微小和谦卑的路，他就带着感恩的心欢喜地领受。虽然他的脑力逐渐的衰退，但他的灵力却一年年的增长。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就好像忽然恢复了一样。他为一切有需要的人祷告，也为一些基督教的组织团体的问题和困难代求。一个谦卑顺服在神手下的人，他的恩赐和地上的生活逐渐的衰退之时，属灵的恩赐会逐渐的增长，力上加力。
上帝赐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在教会中若能彼此接纳，取长补短，爱的生活和见证就活生生地存在人与人之间了。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七章的十二个支派这个名单呢，和旧约圣经创世纪三十五章记录的名单不一样。安徽的杨弟兄呢提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七章的十二个支派名单里面呢没有但，而跟原来的名单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比较的时候呢，这个差别应该怎样解释？
哎，创世纪三十五章和启示录第七章上面说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问题，创世纪上面说的有但这个支派，在启示录上面把这个但的支派怎么不见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这个名字，就问这个问题。
今天短短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呢，比较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单，也就是当初创世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些问题，不但是名单有一点差别，次序也有所不同。这个名单呢，根据新约圣经的学者美国教授乔治列德博士指出呢，创世纪三十五章的十二支派名单和以西结书四十八章的十二支派那里所提到的呢也不一样。当启示录第七章的十二支派名单跟创世纪的比较的时候呢，是少了但这个儿子这个支派，但是呢却多了马拿西。而创世纪三十五章和以西结书四十八章的十二个支派来比较的时候呢，创世纪的名单呢有约瑟和利未，但是以西结书呢却没有他们两个，多了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列德就认为启示录的十二个支派呢不是实际存在的以色列支派，而是属灵意义的一种象征，指的是教会。教会。那么另外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启示录十四章三节跟四节给我们看到，这十四万四千人，也就是第七章所讲的这十二个支派呢，是从地上买来的。因此第七章五到八节跟十四章三到四节是可以补充来看的。好了，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创世纪和启示录十二支派名单不同的问题。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次序上的不同是最大的。首先呢，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呢，讲到十二个儿子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些儿子呢，是来自四个母亲，其中两位是正室，也就是雅各的妻子，另外两个人呢，是雅各的妾，分别是利亚和拉结的使女。利亚的儿子他们的次序呢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 我们留意犹大，因为犹大在启示录有改变了，以撒加、西布伦，然后拉结所生的儿子呢只有两个人，就是约瑟和便雅悯。那么妾就是毕拉的儿子呢是两个人，但和拿弗他利，这两个人你要留意。那最后两个呢是西帕的儿子，也是雅各的妾了，是加德和雅舍。我们留意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十二个儿子的名单次序呢，来到启示录第七章五到八节的时候呢有改变了，前面提到了但是没有了。那么另外呢，它的改变最突出的是这样，可以分四方面来看。第一，犹大从原来的第四个儿子的次序呢提升到启示录的第一位，启示录第七章先提犹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五章五节呢那里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讲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因此在启示录第七章十二个支派排首排头的是犹大。两个名单比较呢，第二个特点就是四个妾的儿子，也就是十二个儿子的最后四个，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来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呢提升到长子流变之后。刚才讲了犹大成为第一个排名，所以呢第二个排名呢就是本来的第一位流变。那第一在启示录第七章是犹大，第二是流变。那么第三到第六是谁呢？是本来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最后四个儿子，他们是加德、雅舍，也就是西帕的两个儿子，再就是拿弗他利，还有马拿西。马拿西呢取代了创世纪三十五章的但，后面呢就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次序不一样了。在启示录第七章后面的六个儿子呢是西面、利位、以撒加、西布伦、约瑟和便雅悯。那我们也说过了，但为什么在启示录被马拿西取代了呢？因为在旧约历史里面，无论是士世纪十八章或者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九三十节呢都看到但那里呢是带头敬拜偶像犯罪得罪神的地方，那是耶罗波安的时代。就第四个特点呢就是经文本身告诉我们的，启示录第七章还有十四章告诉我们呢这十四万四千人是神的仆人，也指呢有属神印记的大军。我们讲大军的时候呢，因为在旧约圣经凡是数点人数呢通常跟预备作战有关的，所以启示录的十四万四千也是属神的人，是为神做见证的大军。他们与之后的那无数身穿白衣的人有什么分别呢？那第七章先提十二个支派啊，十四万四千人，然后有数不出来的穿白衣蛮有见证的人。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分别就是十四万四千人是在地上的属主有印记的，而那无数身穿白衣的呢是在天上的。无论怎样呢，在两个名单的比较里面，创世纪三十五章和启示录第七章使我们看到来到启示录的时候那被藐视、被忽略或者是排在后面的那四个支派、四个儿子，在启示录里面却提升到第三到第六，其中当然但被马拿西取代，也让我们思想到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身份。可能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出身是卑微的、被藐视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却一样的可以提升。凡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他 宝贵的每一个生命。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珍惜每一天，也更珍惜自己在神手中的地位。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我们，安慰我们。谢谢。
就在眼前，但是我 等待的功课是一门重要又困难的学问。等待中训练我们的耐性，并顺服仰望上帝的帮助，然后才能得着上帝更大的祝福与他所带来的惊奇。然而有时等待是一条漫长的夜路，看不见黎明的曙光，但我们仍得坚持到底，等候上帝的应允，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